tăng sơ tà là thì sơ sơ thêm. Tại là thì sơ sơ thêm ta tăng ra trong cái trung trẻ tâm là phát sinh. Sơ là phát sinh là đây就是发明悟道明白了自己的修行和行为上来行为的第一个重点是告诉我们如何布施说布施是真的命生怎么样放下真正的放下放下以后怎么样真正的就忍辱忍辱并不是说忍住了一些的侮辱怎么样做到能够忍人是不能行啊忍人是不能忍行人是不能行那么然后再告诉我们放下的重要一切放下该无所住的重要现在我们知道第十四分啊十五分十五分的真题这个题目是两昭明太子给他取的此真功德就是此这个真刚真这个真刚真也就是代表一些般若智慧的成就那么此真功德就是第四十五分重新回头啊，再提起注意师父的所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这个不念分啊部分那一部分的分初日分以恒佛沙等身布施中日分所以恒佛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也以恒佛沙等身布施这三句我们都解决了啊啊怎么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印度的习惯啊印度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不大这种历史啊甚至可以说历史他觉得这个包袱很麻烦过去了就过去啊未来的还没有来记得那么老干什么啊大概是所以这个民族性比较烂第二个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不大管数字啊一个两个百千万一个一开口就是八万四千四万八千多的不得了大概很多都是那样啊印度一年分三季过去不像我们一年分成四季一年一三季这个一四个月多一季也是一年十二个月那么在福建南疆时期一天分三十三个时三个阶段初日分就是上半天中日分就是下半天一直到晚上到夜里初夜后日分就是夜里啊这三句话就是一句话加上我们中国文字的记载三男子三女人昼夜一恒河沙等身不是就完了改变了啊可是在印度的文字上啊很麻烦虽然翻译的周穆罗斯法师已经把它这样简化了简化了还有这么三句啰啰嗦嗦啊在我们看起来蛮啰嗦不过挑选某一念真念起来没有味道所以也不能省掉它就是真刚经已经浓缩得很好要是看大波波的人那就麻烦透了那就很长很长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三句话就解决了啊佛就告诉师父的假如有人昼夜你把自己的身体拿来布施你身布施身布施很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输血给人家是一种身布施还想把眼角抹妆给人家了这也是身布施受别人假如那个地方受伤需要一块皮找不到是帮我身上后一块给他缝上的这也是身布施实际上身布施的事情很多妈妈生孩子 父母带孩子都生过，不过看不出来，他做事的很愿意，他高兴得很呢。劳碌一辈子，最后还给儿子女儿骂你一顿，就说你这个落伍了的老头子，他越骂越高兴。那这是做父母的故事啊。所以说一个人的生故事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呢，这种情形算不算故事？不算故事。因为父母的爱儿女，他基于我需要爱，我不抓着爱来爱爱啊，是这样过不了的。并不是说我是同情他、怜悯他，只要我牺牲了，他就能够得救。在这一念之间啊，大有不同之处。所以布施与不布施这个中间啊，差别很大。一个基于自己私人的爱的心理，实际上你说我爱他，所以我愿意为他服务，算不算布施？算布施。但是这个不算布施，是布施的行为，因为我爱他，我爱他是基于我自己的心理欲望，有这么一个喜欢，我以爱人为喜欢啊，那么这不算布施啊。这个是你所谓痴心贪嗔痴慢你痴，你痴的痴啊，不是我们常常引用啊，这个功德兰的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啊，花树松叶更复花。所以这两句是功德兰的名诗，将这个花，那个花掉下来，它不是无情，花掉下来掉在地上，慢慢再变成泥巴，再变成泥巴，还是另外保养这个花的根根。是落红不是无情物，花树松叶更复花。那么你说这个样子看来，这是布施，花的本身是布施，它不是布施，它是积在跟功德啊这两句是一样，它是持情的。布施是我是舍不得，就是我的生命，你是叫我把这膀子布施给你接上，我舍不得，实在需要，还真怕死，白说就当你真的需要。也而且只有砍到我的膀子才能够治好你，那么我愿意砍刀给你。忍人是不能忍，行人是不能行，这是布施。所以真布施非常难。为什么这里提到真布施？大概人生有两件事情最难布施，第一件是钱，财产啊。我们经常听到四川朋友讲是笑话的，钱命相连啊，那个钱重就是钱命还重要，那是钱财最难布施，也就是五子难布施。但是等到要命的时候啊，决定慷慨的把钱丢掉，只要命存在就好。第二个就是身难布施，我们也经常讨论的，最难也不难。我们身体如果生了癌症，或者有其他的病，是活到一半你就能够活，你活不活？我还是要活，你把我那一半赶快活掉。所以生也不重要，最难不是我不是不了，怎么不是我是非常难。那么所以不是第一生难，第二是我难。他现在讲，假设有一个人拿自己身体不是，不是一个身体哦，他这里有一句话，以恒河沙等生不死，我们是一个生的。当我牺牲了，算一个生是不死，不算数。就是我死了以后，假设再来投胎，那个生是再来不死，还不算数。把自己的生命啊，像恒河里头的沙子那么数不清，生生世世都是牺牲自己，为社会、为众生而牺牲掉的。这个一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一样拿出来做布施，这个是讲的数量之多。布施的精神啊，把生命可以牺牲了，不止牺牲一次，牺牲无数次啊，是讲生命的布施。第二句话下面，即使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第二个叫 长时间，不是把自己的身啊拿来把自己的身快通那么多布施，而连续的布施，再从投胎再来还是为众生而牺牲，再布施的，再来还是布施的，真故无量，没有办法计算，真故百千万亿，这数字是累增的啊。那么多的接触，都是行菩萨道，那生来就布施的，这个功德你是多大？所以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常常有人问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也接触到，你是念叫佛教？佛教？为什么我什么都不叫？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佛教徒。为什么讲？没有资格当佛教徒，不容易有个资格当佛教徒。真的一个佛教徒是什么资格呢？我没有办法把身做过去。世上的很多人是佛教，不信佛教，他真是菩萨道。我亲自看到，我在下大家重复讲，这已经二三十年，看到一个人在激动的时候，坐海船，海上的小船，出海去。那这个二十多年了，碰到台风了，这个人啊有肺病，那么碰到台风，这个船呢，小船啊要翻了，那种舟船，海上退掉不用的那种舟船，他旁边一个水手啊，就给他的朋友抓了一个救生圈，就给他，他就赶快带上跳下，他拿着救生圈站在那里半天也不跳下来。他看看啊，有一个女的啊，抓个小孩，他天哪，菩萨，弥陀佛，怎么办啊，救命！他一看，就把自己救生圈给他母子两个绑起来，他们赶快跳下去，自己就不要。原来这个船员呢，就上来一看，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啊？是那个救生圈。你不要管我，我反正肺病的人快要死了，你们赶快逃吧，对吧？他说你不要管我，救生圈，这个人朋友我急得不得了，东找西找又找出来一个救生圈，又丢给他，你赶快跑上下去了。他又不下去，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里找摆也找不到的，很危急的时候，他又把这个救生圈给人家套上了。你下去，你年轻还有用，我有老有病没得用了。这个就是这样说的。那么后来回来，我说这个就是菩萨。在这个时候没有考虑到自己，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佛教，我说我不是佛教的，不够做一个修菩萨道，所以一生布施很难。你假设跟我多打一下，我精神很累，我就不高兴了，我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搞精神，我都累死了，就不肯以身作则，对不对？假设要人家叫你帮忙跑这些路，都跑一下，我那么大年纪还给你一跑，不肯以身作则。所以真正一个修佛，以身作则是非常难的事情，作则两个字不可以轻易谈。他说我这里出了十块钱，那里出一百块，那个是不是？那你是算过的，这一百块钱拿出来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啊，我还有八千，还一万在身上，还加一千在身上，那不算过事。只有我这一条命，为了愧疚你，为了愧疚人，想这个是过事。所以真正的过事的精神之难，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所以说我们还布施了一些钱，然后还希望他留下一个名，过来看看啊！我都布施了，这还没有名字，那个叫师父了，布施到家来了，那个是修佛，需要了解布施之难，要真布施真放下。所以这个里头绝没有提到钱财布施，那是没有什么用的，一生布施。那么这个人无数劫来拿自己生命来做布施，这个功德方面很大，但是下面佛说，如果有人 本是真的信心不义，这四个字特别注意啊。说有人文辞真给信心不逆，这四个字，这句话几乎胜对。何况书写受持不动，问人再说。他说假定这幅书，有一个人是跟他假设有一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做布施，经过无成数的时间，也经过无边的空间，只有布施出去，不要求收回来，这个人福报很大。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听了金刚经，学了金刚经的法门以后，就到了一件事，什么事？信心不逆，重点在这一句。下面说了半天，就这一句重点：信心不逆，彻底的相信金刚般若波罗蜜大智慧的自信自度的道理，信得过自己自信自信，光信还不行，信心不逆，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就很难。我们经常要改腐朽的道理很多，在行为上做人做事一做出来跟佛法都相反，这是违逆，所以要信心不逆。所以说佛教每一个人看人家都穿得非常好，都穿得很好听，哎呀放下看开一点，你看他自己看不看得开，你马上揍他一下他就看不开了，是吧？这就信心有逆，要信心不逆，要做到，不是理论讲得到，有人讲的没有用，就这个信心以此来修行，那么这个人的所得的福报还超过前面所讲这么一个专门以布施为功德的人。何况还有人对金刚经对于佛法广释宣扬啊，那是古代没有印刷，只有抄写，抄写以后书写受持接受了，叫这样诸子每天都诵，为人家解说这个道理，那这个福报应该是比前面的还要大。师父的还有吩咐，叫他的名字又讲，一要念之，世人又不可思议，不可尽量无别功德。他大要的告诉你们，这要讲一句话，真刚经这个真的，它是本身。有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不可请量，没有办法去请一下有几吨重，还在多少场。总而言之，还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真的。可是你注意下面，这个功德那么大，我们大家现在都念诵完了，都带一个功德回去吗？都没有带到，为什么？说真啊，说来为发大心再说。会发最上乘再说，而这个经典的佛法内涵是为了发真正大乘心修大菩萨道的人说这个经典，也是为了最上上乘或者普通的智慧而说这个经典。他说假设有人能够受持都用，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上上智啊，可是能够接受都用念咒这个境界，广为人数普遍跟人家宣扬，他说完全知道这个人世界是世人，世界是人，他不会跟证明，他完全看得见，完全可以了解这个人叫什么呢？该的成就不可量，不可成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他说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久的将来都能够成就，都可以计量，都可以清了心，得到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为什么理由？居士认证即为悟三如来。 他这样的人，他就是整夜带着老虎在什么挑担子、卧担、挑酒，把头发的这个正法的这个担子，还有责任感挑出来，所以他有这样大的智慧，有这样大的福德啊！只要你把这样大的肯挑这个担子，就有这个功德，有这个智慧。无论什么的挑佛是什么，佛法是什么？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他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东西呢？那么王者翻译叫无上正等正多，在中国普通讲的话就是大彻大悟，他就挑出了这个担子，那自然有一些会智慧程度而大彻大悟。回顾什么理由？须菩提，娑罗小法界。说我界、人界、众生界、受者界，具此真不能亲手读诵，贵人再诵。人是给这人界中佛说的，把人的根性分类成五种。有些人天生就小乘弱者，喜欢修小乘法的，你教他修大乘的法门，啊，菩萨道最上乘不能接受，无法接受。但是我们学校教书的人，可以晓得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同学，有些人他只能够到最低的程度，因为他的智商不够，那只能够教受最低的教育。有些人就不懂，那么修佛法也是一样，不是智商的问题。有些人他的根器法性啊，喜欢走小的路子，用的功夫啊，打打坐啊，玩玩啊，眼睛里面都去看到光啊，听个声音啊，啊，然后用手有些印象玩玩，哪里去跳动，哪里什么，我今天脸色又发红了，啊，明天脚又发红，肚子家发亮了，啊，然后这是功夫，好吧，这是说路小发的，那他说那么他的观念思想已经落在我界，这是为我人界。啊，为了希望这个在人中啊做个了不起的人，有众生界，而且希望自己活得长寿健康，长生不老，不老还不稀奇，希望自己做到长生不死，那最好。那么还是有许多人专门喜欢说这个大乘的法门，你说如何见圣即圣成佛，早闻道即是可以。这么不理会，所以他说他是这个经典所讲的经义没有办法听受，没有办法读诵，更不会弘扬他为人再说。因此他说这一节再三吩咐说这个经的重要，是不是再再出去所有此经，一切世界皆然安修罗所愿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他，该用公正坐立围绕一居光香二善之处。这是佛说的这一种经啊，等于没有讲什么，始终讲这个经什么重要什么重要，就说最后告诉师父的在在是是直接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真感正这方真解所在，不管世界的人乃至天上的神，乃至阿修罗、魔王、魔鬼，都自然应该供养这个经典。他有这本经摆在那个地方，等于有个佛塔在那，他大家自然都应该供养，应该经历公正，乃至乃香花供养他。我们在府不免说，不打公正的说一句笑话。好像佛啊，对于宣传广告做得非常好一样，这一生生啊，完全在广告的走法，说这个佛的法门什么重要什么好。大家如果念经念到这里一看，很可能会产生这个感觉，我里头没有讲到什么东西啊，可是是不是讲了东西呢？这就是所谓金刚经的白语太初。他的说法才 他只讲了一句重点，我请大家注意说，性情不逆，怎呢？能够在这个他讲一切相不救，一切的任何一切身放下，就可以到账。可是人幸福不做不到，而嘴里可以讲放下，事情到了呀，一点都看不开，放不下。像我们常说，我常常讲的十六个字啊，跟我讲我自己号称十六字真言，人生都是看得破，忍不够，想得到，做不来啊，这就是性情有逆。要性情不逆，用在了真。第二个要用在哪里？敢为佛法挑这个担，不担如来正法，挑担成法门啊，就是说境界气候希望开来，要这样的真实，在滔滔诸事中自己要顶天立地站得起来，为人类的文化，为众生的慧命而生存而奋斗，还要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要无比的忍辱，要无比的牺牲，所以要懂得忍辱多，要懂得布施多。重点在这里，他并没有光说广告、光说空话，这两个重点你把它抓出来，这一捧之针走起来，就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了。那么我们这个过去给他做的结论的接着，你看，你还是差不多到这里早一点写，结论的接着，这个此真功德的接着啊，大家手边也是有的，就免得抄了。月马头边升斗横，就是拿世界法来比方，一个人出来，像中国的历史啊，汉高祖、唐太宗、那朱元璋这些人等，做英雄的。人马骑在马背，马背一样，这头边啊，就用成王苻坚的典故，他部队在这打仗，就是几十万大军，自己号称头边断了啊。像我的部队那么多，马背丢了，把那个活水都可以把它塞住了啊，那个威风，像心都很天上的这个星星都给他震动了样子。今天更低的意识全有，一副在哪子做雷鸣，一个人当了帝王，那个威风，这个福报真是大啊！直接叫一声，下面多少人欢迎啊！好像上天打成雷一样，那个威风，就是说一帝王的一副在哪做雷鸣啊。人生，那人世界只有做了皇帝的福报最大的，那谁要当，是所以人人都想当皇帝，但是这个不是真的福报，真的福报在哪里？江山无恙是渔翁老啊，何时令下不纳之，这个天下太平，那人人要饭吃，人人有衣食，无是非。都过幸福安乐的生活啊，那么自己懂得了佛法，开始给菩萨家除了家乡他们这位法师呀，不纳，我让他的在哪里，现在很少看到大陆上，或者有许多专门做毛棚和尚，他的在哪里买身的衣服啊，就是画小时候画的那个济公活佛，他的一块一块叫做奉道衣。什么叫奉道？就拉着被解来的瀑布，一块一块把它斗笼缝起来，缝起来那个瀑布快要肉了，一生一生都把秘密缝起，一生都是借的样子，那好几层，这个叫在人上叫奉道义，就是拉着将来解的瀑布不要了，洗干净拿来一块一块斗笼来缝，也叫做补纳义，一块一块补起来，纳义就是和尚穿的和尚。人生真正的福报很清楚在哪啊？如何想到这种幸福呢？发大乘心上正心，有担当如来的 家业，这个大乘法起都有真正的福报。我们现在再说第十六分能证业障第十六。那么佛讲到这里，又教导师父的讲，何时几次？他师父的善男子、善女人，素质多重此真，诸位人清净，自人先世罪业应度恶道，已经世人清净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个大问题啊，经常碰到的，不大受苦的人碰到，很多讲道的，很多念着别的宗教的人也碰到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师父的说，假使有人勤勤恳恳修福，你就登上证，结果啊，一辈子倒霉，为人勤俭。哎，这就是我以前常常他有些朋友，他说我是干什么？事业很好，他生意做得很大，工作也很好，非要跑来修福，我说你不要搞，这个真的不是好玩的。他问说，我说修福了就要倒霉了。那菩萨保佑这样发财，我说佛不管这个事哈，这个佛修空道只有放下，我说你要修，那么也有这些人，当然修了发财也很多，大部分修佛啊，修了以后啊，遭遇困难更多。这个修佛的时候，别的信宗教真善人，做好事能做好事，不要倒霉。他坏蛋个个好得很，身体又健康，精神又好，又发财，他也有办法。这个事跟他因果报应到哪里去了啊？这是个大问题。首先我们了解佛法的基础，你要认识一个东西，佛法的基础建立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佛法讲的因果啊，是讲三世过去，不是现在这一生。承认生命是连续不断一生一生啊，过去生的业报带来，过去生现善报带来，所以佛经佛在别个地方答复这种的问题。也有人问过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人做善人做好事结果那么惨呢？说是因为他过去的恶报恶业的报没有完，是先还这个恶报的账，那么他现在要做好人做事，那是将来再去收账的，将来还发生来的。这个讲到三世因果啊，大家不用信得过去，又看不见，其实很容易看。我告诉你三世因果，我告诉你个办法看啊，不是神通啊，你不要睁着眼睛，因为有个八字板，你只要看看自己一生就晓得。要跟我们在座的中念以上的朋友，我们中念所遭遇的环境啊，是念成的时候已经埋伏下的因素，晚年所得的结果啊，也就是念成等中念自己所做出来的结果。一般人生方程三个阶段，20岁到全身，30到40岁到十一生中间生啊，50到60到后生来生。你看看这个三世因果也差不多，再呢看这里的昨天就是前生，今天就是现在生，明天就是来生。所以佛经讲这个三世因果啊，有个弟子大家常常问我们，很多同学们经常跑来跟我开玩笑，哎，老师啊，我前生这种什么变的？我说你就是那个变的，什么变的？哎，那个变的吗？那个什么？那个变这个了吗？这个变呢，我就没晓得你前生那个变的。我也没得神通啊，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见啊。佛经有一句话，说是前生是今生啊，受的是你这一生所遭遇、所遭受，就是前生的果报；又是来生是今生受的是。佛法的最难处建立在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而承认生命是永恒，但生命是变来变去啊。所以那么这个中国文化呢，不是佛 但是我家已经也讲因果，可是已经的因果啊，讲三世不同，佛法的因果对于自己本身前世、现在、未来，啊，佛法的因果啊，上辈子、现在、后代，啊，这个儒家的因果，这两个是个十字架，一个是这样说的，这么转弯、这么远程，一个是这样说过来，这样转弯就对了，还是说明一个轮回因果的道理，所以。像孔孟的著作，学问代表儒家的；老庄的著作代表儒家的。经过的都是说明因果的道理。所以我们有《金刚经》的第一节特别提出来，所以他告诉诸菩提说：假使有人读念这个经典，结果外界人听见，给人家看不起，笑笑你啊，甚至说要是现在的时代。这罗武就是修佛的人啊，他是怎么修佛的？你随便搞一个什么玩意都好啊，他们去搞佛，后来一修佛，这个人一定在社会上打出去，罗武到极点啊，甚至于说处处给人家轻蔑看不起。他说你要知道，以因果报应来讲，要了解自己自然先世的罪孽，应该度于无道。恶道的很坏，什么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这叫三恶道。他说因为现在做好人做好事做正，结果还遭遇的很不好，已经世人清洁过，先世罪孽就会消灭。换句话讲，功德罪啊，抵那个罪啊。那么你因为现在做好人做好事，把过去生的业报解成了，解成了呢，这个什么果报？这果报太不容易了。当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大彻大悟成佛，所以我们只好对佛说：“哎呀，你老人家说的对了，我是不敢当了，只好还去一天了啊。”你要说在世间的福报已经非常不容易，何况要想大彻大悟而成佛。但是有一个重点，是现在禅宗的观念很流行，一般人都想修禅，而且每个人想修禅，都等到在那里开悟啊，还有同学在那里等悟，住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开悟啊，啊，我说慢慢等吧，再等下去了。这个真的真实的告诉你，看懂了吗？要把过去、现在你自己生生的业报清理完了。就可以得到开悟的那些消息都要来了，所以永嘉禅师说：“要清业债，本来空，未了还须常负债。”那我们人生在世，一切的因果遭遇，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地方，都是本身又是必然的原因，又是必然的结果。所以《金刚经》这一节大家不要轻易看过去了，它并不是鼓励我们，而正面的翻着来是告诉我们要如何修持成佛。有个结果呢，必须要把自己的业报真正修行减轻了，智慧才能启发自己的业报。过去生的业报没有减轻了，你的智慧是启发不了的，因为你还在受罪的应该环道的当中，所以不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会大彻大悟。那么下面释迦牟尼佛自己做一个例子，是不是我念过去无量高僧祇劫与燃灯佛前，这是八百四千万亿罗由涛诸佛是该供养城市无空果债，是他们说自己报告自己的经过。他念念是什么念？他不是像我们给人念啊，是回忆。回忆他是自己距离他那一生有八万四千万亿，什么叫哪有他无量寿的时间了？记不很苦很久远了啊，在哪里啊？释迦牟尼佛第一个老师在那里，第一次开悟的老师燃灯佛， 中国后来也封小说封人榜，这叫做燃灯古佛，这是用的啊，燃灯佛。他在燃灯佛的那个时候发心修佛，他是他一定要说开悟，可是他中间经过的这些善知识领是有多少啊？他说经过很久远时间，8,400,000,000,000,000,000的那么多的佛善知识领事，他每一个全呢都去修，而去供养过。什么叫供养啊？就是等于孝顺父母一样，是孝顺师长，可事事供养，衣服啊、饮食、卧具、汤药，这事事供养啊。他说他都是供养陈氏，圣僧都替他们做过事，做过弟子。他是碰到一个名师，甚至是他自己不敢放逸自己，没有空过，他说他总要修一点回来的，他每一个人前面都不放过，都要修一点回来。他讲自己的话，就说自己在为了修佛的求索的精神勤劳而精进，谦虚而向修。他说如果有人以后末世能受之助众之真，说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于千万亿分，乃至断受不与诸佛能及。他说其实啊，他当时啊，他说没有一个人给他讲过般若经当中的道理。他现在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他本人说出了这个道理，后来的时代假设有一个人以后来末法的时代能够抓到这部经的要点，受持多重，他所得的功德，他比我当年经过几千万亿个佛的教育的功德还要大，百分之不能计，千分比不上，乃至算盘电脑算都算不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拿到这本身的念咒，所有的成果啊，说的这比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数字还要来得大。他是这样鼓励我们，是不是说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有数字多重此间说的功德，我说据说的会有人问心急狂乱，福利不幸。是不是当知是真义不可思议，这个圈错了啊，圈点当知是真，这是一个句子，义不可思议，这个义是归到下面一句，果报也不可思议。他告诉师父的说，他说为什么呢？未来世上我想真当中有那么大的威风，那么大的功德，他实在啊他是真的，他说啊，我都不敢讲，我怕把真话讲出来有人听了会怕疯了，他当时会狂乱就发疯，甚至也在佛法都不相信，就在扭曲的那么大，没有这回事。他所以佛说他不敢说，他我都不敢说，除了有人听了不会相信，他会怀疑不相信会怕疯乱，他们真的没有说了，他就这样讲了，没有说什么理由，没有讲，但是他补充了一句，他你要知道这个真刚真啊，义不可思议，你不要看到文字看懂了就懂了真刚真，他一层一层道理多得很，义道理这个理不可思议，不是你的知识范围是能想象得完，因此这个真果报，他功德的果报也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这个接着的结论啊，休息一下再来补充啊。做结论的时候提到第一句话，也是奔驰讲说流，这个麻烦一些了，因为我们这个生命的元素啊 这是一样东西来付出的，这是个念死的作用，俗称专有的名词。首先了解什么叫念，是这个字啊，这个佛说已经引用了，我们经常都比较宗教的念叨，其他宗教的经典再也找不出这么一个字来取代。念不是罪，念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啊，它包含了善的叫善念，魔的叫魔念。是佛经所讲念报，真正这个念是这个念，和造业、作业这些名词都出于佛经。念就是一个习惯的、习惯性的力量。比如我们有些小动作啊，有些人假如喜欢抓抓耳朵啊，或者抓抓头啊，他这个习惯，这个习惯的力量啊，他没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自然会做出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的道理，无意识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心理学讲下意识，下意识在现在的心理学，在佛学里头，它是属于第六意识的背后的一面，还没有到达，后面还有东西。现在心理学所讲的下意识是第六意识背后的一面，譬如现在最流行的第六感呐、灵感呐、都属于第六意识的范围，没有超过这个。这个过了第六意识，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身识。刚才讲身，这乃是身体的故事。身识，我们活到这个生命在这里，自然有这个身体的感觉。感觉这个身识啊，属于第六识的在后面第七识的范围。那么现在心理学就很难办了，还在这一套当中。这个生命的活道，寿命的长短，身体的好坏，甚至生应该生哪一种病，还在应该环境上有哪一种遭遇，都是这个念识的都。这个念识分析出来的非常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件善事会遭遇恶报，就是坏事不一定遭遇恶报，是过去周身的因素业识的关系，所以业识的分析起来非常麻烦。那么我们至少有一个了解，现在身体坐在这里啊，活着的人这个身体坐在这里，它在哪里去作用，也是每稳生每一个细胞都是这些念识的作用而存在，叫活道。所以上一品佛就讲身的布施，一个身菩萨道拿身体来布施掉，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身体为什么难以布施，念识不容易布施。譬如我们在做很多青年，大家说打坐说静坐，为什么心静不下来呢？不是你心静不下来吧？我们这样说，打坐的人上坐就像心静了，结果静不下来，开始不是心的作用吗？这个身体静不下来，身体什么？你血液还在流，身上的感觉还在有，这个一切都是念识静不下来，就念识茫茫啊，这个静不下来。所以真的拿智慧的力量、心理的作用，克服了这个念识的关系，而把身体的感觉能够放下来，当然大彻大悟，虽然不大彻大悟也小彻小悟了，而就是身体这个感受放不下来。所以佛在上面讲意思啊，你恒河沙本身不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所以身体的感觉布施不了，越打坐病还越多，有些人不是全体，就是说因为你正坐修福啊，把那个念识的这个成念的老障统统翻出来啊，只要缓把它缓行了了了，所以能够在这了 要出来以后再脱，才能够开悟。因此我们给他结论，第十六层到这里来，念是慢慢将所留，他连续不断这个生命，那九劫增天命劫，四念增念明念，勉强的时候壮，中念的时候老念的时候，他每一个念是的因果连续不断。所以佛经上，我们修佛的经上有一句话，回头是岸，岸在哪里啊？茫茫无岸，无岸可回头，苦海茫茫，回头是岸，岸在哪里？这句话我们大家经常用，没有去想，回头是岸，岸在哪里？岸就叫回头哪里？就是因为你回不了头啊。所以我们大家做功夫定做的人也是一样，做起来就是打坐的人，是打坐说佛的人，两个眼睛开到好闭到好，你总是注视在前面，没有办法回下来，回头就是岸。所以回头是岸，本身已经告诉你岸在什么地方。还有岸是什么呢？是广阔的空灵，也就是正刚刚讲，你是到达了回头是岸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不要忘记了正刚刚有一句话，此法无实无虚，你说它空的也不对，说它有的也不对，照这个正刚你就找到了岸。所以假设不晓得回头本身就是岸，那么这是念是奔驰向所流，茫茫无岸可回头。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感叹，一切众生我们在座，大家与我们，当然我自己当然在内，同为苦海的飘零海，都在茫茫苦海里头翻翻滚滚。那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去解脱，真的去两道打了五行当下手？当下五行，五行不是那个念头啊，这五行是念头把它压下去是不对的。记住正刚那句话，无数诸行，此法无实无虚。大致上可以对真正的修佛的路线会找到一点眉目，希望大家在这里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后的结论呢，也就是正刚正刚这一层的原文，将之四真，义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果报到达什么不可思议，可以使你成佛，就是成佛之七路。那么然后我们再继续就正拥有第十八品正刚正，现在正刚正讲到第十六品，你注意啊，正刚正我们老教命开始下了功夫的研究，把它分成多少品了？32，现在已经讲到16，16是一半了，一半就是一斤了，半斤就是八两了，二八就16了，一半一半。这一斤讲完了，这一半讲完了，又另起炉灶，下面还有十啊，2、6、12，一共32品。他把它分类有一个道理的，不能不注意啊。他这个东西不像我们现在写书啊，高兴写到哪里拿个数字来标一下就算。他这个里头配合的研究的从数理的这些书，从已经数理的这些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第17品又是重复回下来一个起头，二十师父的一般不念是在再来是三十人，他阿那多罗三宝三菩提心，缘何应住？你看又回到了啊，缘何相佛之心？又是老问题。你看这个书门的也懂我，你看够啰嗦的哈、啊。刚才一开始他就问佛这两个问题，他又给他讲下来，讲到了今天了。他老婆子就是等于我们问哈，老师啊，我还没有懂哎，啊。他说一个说佛的人刚刚要发大乘身，要向成佛，命生皆成五道，缘何应住啊？我生病不了啊，怎么住在哪里？缘何相佛即生？ 我的思想烦恼多得很了，怎么把它享受下去，还是问这个问题，这个很滑稽了。假设把它当一个剧本，你不要当辅证看，这个也该够啰嗦的了，看全部问题又来。当然我们上一次晓得了服务在正常人开始的时候告诉他善复念，然后说应知识度，没有讲。现在他又重新提出来，他告诉他善男子是不是不告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把安乐陀罗三大小组底心在当心如此心，我愿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在，何以故？是不是说菩萨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还是老话。不过这个老话大家注意哦，很不同哦。哎，这个话里头有骨头的。他打破师父的，他是一个准备开始学佛，想要求大彻大悟而成佛的，把阿耨多罗三藐的三菩提心的人，当真知此心。首先，你有个心力要准备，这就是佛家叫发愿，你要发一个愿力。你一个志向，发愿就是立志，立志做什么？我要灭度一切众生，我要度世界上一切的众生，在头脑众生我都要救，不是普通的救他，怎么救他？灭度。什么叫灭度啊？使他离苦得乐，正如涅槃。所以正如涅槃的正盖就是四个字，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灭度就是灭度这个事。你不要看到灭度啊，把它砍头了、杀了、灭了就度了，就没有了啊，那还得了？灭度在灭度就是涅槃两个字的翻译，形容词。走入了寂灭清净的正盖，就回头是岸了，很岸。那么这个正盖是什么呢？离苦得乐，离一切苦得众生的乐。他说要有第一个动机，要想说服去要这个生。第二，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的。事实上，你度正了天下人，度了就度了，心里头并没有说我已经度了那么多了，那就错了。啊，等于我们家庭有一位同学告诉我，哎，我昨天问我说你这个是老几啊？他说我16个兄弟。啊，我说你妈妈生了16个。他说是。哎呀，我说这个老太太真伟大。我说老太太尽管生了16个，最后走的时候15一苦生的，还是等于没有生了。怎么样一个人来，还是一个人走的，对不对？就是普通一个人，光光的来，光光的回去。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这样，而且一件衣服也没有带来的，哼，完全光就跑出来了。啊，很不高兴，一出来了还大哭一场，他说你们帮我弄出来，我很倒霉的样子。那走的时候自己来不及哭了，别人帮他哭，哼。啊，还有你看人很妙的，小孩子你跑到妇产科来看，那个小孩子生出来就是装全头捏着，就在抓东西，个个都在抓一把，抓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命山东路的时候，晓得抓不住了，只好放手了。这个放下就，你两边对照去看看，不想想明天上午跑妇产科看，下午跑命山东路看，看得清清楚。来的时候都是抓，那个小孩子睡着拿来抓，而且还抓得很妙，把大石头放在里头抓，大石头都不舍不得露出来，小孩子都这样抓的，你看。抓了一辈子啊，抓着没得办法了，只好放手。是开始抓的时候，来的时候啊，自己很发脾气，他哭一场啊，走的时候啊，连哭都来不及了啊。虽然说佛度尽一切众生是如此的正盖，你仔细看，普通一个人生就这么一个正盖，做了一辈子的事业啊，生了一大堆的儿女，最后15一世可免度的一样都待不久啊。他说 所以要这个人生了解了，说佛在那里发生，度一切众生，就证天下，就掉了这个自在，行动一开不能，应该做的是，这就是菩萨道，是修佛的人，菩萨发心。所以今天我们帮忙了人家一点忙，心里头还念念帮忙，看到这个人好像希望他要恭维我两句，因为我帮过你的忙的，那就完了。那这要是修佛不行，做人都不行。那所以说，修佛的人要这样发心。回顾他什么理由呢？告诉修佛的一个修佛菩萨道的人，只要有一点心念，自我的崇高，自我的崇拜，自我的伟大，自我做到了不起的，他是这样就叫你像走在我像人像众生像就在像，他这样的人有一点做到我了不起，我在修行，你看你们都是做修行完了，就弄完了，或是积累佛法，这个人够不上修佛的人，不是请菩萨道。所以真正中国文化讲大公无私，什么才是真正大公无私？做到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就在相，啊，就任天下苍生，心中不留一念，这样才是大公无私，才是菩萨。否则，我说即非菩萨。那么这个题目先说了，所以在何这四个字就是说什么理由？所以说师父的修有法，把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这句话很严重。他告诉师父的呀，你们天天想悟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告诉你，没有一法，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道。你真想大彻大悟，就是悟到一个没有东西，什么东西？但是不是唯物论者，不是断见，没有一个东西。你还觉得有个法可说，有个道可得，你错了。你已经走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禅宗六祖大师悟道的时候，写一个解释。徒弟真悟术，明正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求来成呢？就这个道理。他没有一法可以使你发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啊，师父的语言和菩萨自己的本身都证明了啊。初问师父的，他你想一想看，他当年我开始悟道的时候，在染灯佛那里，那个时候他是染灯佛的弟子，是这样的。而当时开悟了的时候，你想一想，他我真的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吗？真的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多大多小啊？那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没有像我们本地南部出的莲雾好吃呢。这个东西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东西吗？啊？他说你想想我得到一些东西吗？师父就说佛曰是真，师父对很恳切的答话，他没有，据我所知你所谓悟道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悟出的这是真正悟道，是我改佛说佛你出于染灯佛说无有法的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师父就说假设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他说那么我跟你说了那么久了，那我晓得要在佛所说的佛法的道理，佛和你当时在三灯佛那里并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叫做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并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大彻大悟了，你以为大彻大悟了还有个悟了的样子，那要创车了，雾太大了，啊，悟了悟到了不可得，看、啊，所以师父的答得很清楚，但是师父的说我没有见到，我理解到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佛就说了，所以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你说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怎样的不知道。所以啊，真正人类啊，参话头说禅宗，这就是话头，举手举手这一句就是话头，你参通了就开悟了啊。你不要参别的话头，天天只要参举手举手，不过不要搞错了啊，不要到了万能魔言啊，有一个这个名字啊，名字叫做六律师，他使用正刚当的律师两个字，姓柳的啊，这个这律师就是不是三生带化冷啊，就是这个都是这样的，我这个给你画出来，这样就叫做大彻大悟。那么下面提出了画出说明理由，是不是所有法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告诉你老实话，真正的佛法人类有个固定的东西，你如果得到了一个什么固定的东西错了，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东西，连身体都没有了，连感觉都没有了，这五蕴该空，连光也没有，色相都没有，一切都不可得，那这个时候哪能到罗三藐三菩提大彻大悟？是不是他又叫他的名字，所有法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这个所有法和法这个本质上这三个字下面有个圈圈，这个圈圈这个句点可以不要一直连下来，所有法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者，燃灯佛在不与我这个句，如来是当代作佛号释迦牟尼。他说假设啊，有一个佛法到了最高处，有法可得的话，我当时悟到了，说悟到了有个东西可得的话，那么啊，我们那个老师燃灯佛啊，当场就不会给我受戒，受戒是专门免清啊。佛教专门命定，受记就是预言一样。因为悟道的古佛，这个有弟子悟了道，在他前面摸摸头顶，所谓灌顶，啊，父母受记，说出个预言，过多少年后，你在什么时代成佛，这个叫受记，啊，打了一个标记了，啊。就是这个受记，佛当时第一次学佛在闪灯佛那里悟道的时候，他闪灯佛当时给我受记，你将来的时代在娑婆时代成佛，你的名号叫做释迦牟尼。他假设我当时啊真得到一个东西的话，闪灯佛就不会给我受记，让我这个反佛没有说对。所以我们经常说修佛法注意啊，不要以有所得心求无所得之果，完全错了。大家来修佛啊，多抱一个有所得心求一个无所得果，那是几种错误。佛就说当时我得到一个无所得的境界，妙不可得，所以染灯佛给我助气，以十无有法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故闪灯佛与我就地，就是呢，居来是当代作佛要号释迦牟尼。这三道文字啊，实在我想不要重复它了，很印度的文法啊，反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啊得到无所得的境界，所以闪灯佛给他受记。好了，现在讲了啊，有一个问题来了。回顾啊，如来在这几法诸法罗尼，注意啊，重点呢，大家修佛的人千万记住啊，我们修佛都是拜佛，佛也叫如来啊，啊，天天磕头求如来保佑，为什么中文翻成如来啊？中文翻译的妙得很啊，如来好像来了。对不对？如果说好像来，根本就没有来。如来在真刚的下面告诉你，不来也不去，所以叫做如来。 但是你是没有来啊，你看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那个电视上的明星是不是到你前面来了？没有来。哎，他说如来。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到了你前面，到你耳朵边上没有来？可是他说如来，好像来。这如来这个本身文字的意义在哪里？佛在哪里？佛都在这里，你不要另外去找。你的心中，你的身心内外，随时有佛法。只要你能够自己找到，你就见到了佛，也就见到了如来。那么他给我们住在这么的如来的即诸法如意，这句话最重要的，说佛法千万要记住。大家修佛的人都有带了宗教证，佛在哪里？佛在佛堂那里。佛在哪里？佛在庙子，在佛在西天，那就到了。佛在哪里？佛就在你那里。即诸法如意，世界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哪一个法不是佛法，任何世界法。乃至大学中庸所讲，夫妇之女可以与之也，就是如来，不会到随时随地一颗灰尘，是吧？任何脏的地方、清净地方，处处佛在现前，这就是如来，这叫诸法如意。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啊！所有人言，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十五无有法佛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假使有人说，此话在菩提树下。”